一个懂得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过犯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得到神给他们的怜悯和恩典。因为在约翰一书1章9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不但能够领受神赦罪的恩典，一个懂得认罪悔改的人也会得到自由。罗马帝国有一个名叫安德烈大帝，他很喜欢到各处去巡视。有一天，他到一个监狱里面去视察，就审问了监狱里面所有的犯人。然后这些每一个犯人都说："我没有罪，我是冤枉的。"几乎每一个犯人都是如此说，他们是冤枉的，要求被释放。但只有一个犯人，他非常诚实的说："我有罪了，我是罪有应得的。"安德烈大帝听了以后，就对狱卒说："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坏人跟这么多的好人关在一起？立刻把他放了，免得这许多的坏人、许多的好人跟他学坏了。"告诉旁边人说："认罪悔改是有福的。"是的，认罪悔改不但是神要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需要做的事情。其实，在约翰一书1章9节，乃是对基督徒所说的。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也是要懂得如何认罪悔改。特别是今天圣餐主日，我们来到主的圣餐前，我们必须要懂得如何自我省察，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才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因此，今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他被卖之前，跟门徒们一起享用逾越节最后的晚餐。在最后晚餐之后，耶稣就在当中设立了我们所大家知道的圣餐。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第22章19节和20节，这里耶稣基督在饭后，他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破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乃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今天做过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这乃是耶稣基督他在被卖、被钉死之前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为我们跟门徒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圣餐。这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开。"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虽然这只是一个无酵饼，这无酵饼却预表耶稣基督的完全圣洁、没有犯罪的身体，为我们破开在十字架上，因此能够赎我们所有的罪孽。另外一个，他说他举起来的杯，这杯是葡萄酒，葡萄酒也预表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以洁净。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有新约就必会有旧约。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旧约的人，他们必须透过祭物拿给祭司杀了以后，祭物的血流出来，才能够代替他们的罪得以赦免。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是那位代罪的羔羊，完全没有罪、完全无瑕疵的羔羊，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所以这是他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不再透过祭物，不再透过动物的血，而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的面前。阿门。这是为什么圣餐是那么的重要。所以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初代的教会，特别是使徒圣经里面所讲的第一间的教会，他们每一次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他们都会来一起用餐，之后呢，都一起来有这样的一个圣餐在他们当中。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信徒们多么迫切耶稣基督再一次来到他们当中，因为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应许他们说他会再来到他们当中。所以他们每一次聚餐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圣餐的仪式。但是呢，我们在现今的教会，有些教会还是每个礼拜都有圣餐礼拜，但是我们的教会和许多教会一样，一个月只有一次。第一个礼拜我们主持圣餐礼拜，帮助大家再一次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但你可以想象，在初代的教会， 他们习以为常，每次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因此来守这个圣餐，纪念耶稣基督。久而久之呢，他们就因此忘记了这个圣餐的意义，或者是滥用这个圣餐。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看第27节到29节。所以保罗这里吩咐他们应当注意的事情，他说：因此无论什么人若用不合适的态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主的血了。这里用不合适的态度，在这个和合本里面说，就是不按理来吃这个主的饼和喝的杯。28节说，所以人应当怎么样省察自己，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为什么呢？29节讲得很清楚，因为那吃喝的人如果不辨明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定在自己身上的罪了。所以保罗这里告诉哥林多教会里面很多人，他们因此不按理或者不用合适的态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些人病倒了，甚至有些人死去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不是活在使徒的时代哈。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要注意的。每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三件事情。首先，第一，态度正确。刚才旁边说，态度要正确。他有不合适的态度来喝这杯、吃这饼的时候，你就吃喝怎么样？干犯了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了。换句话说，你态度要正确，你要以正确的态度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因为当时的教会，他们每次聚会的时候总是会有什么，会有聚餐，一起吃喝，然后大家一起来领受耶稣的身体和的宝血。所以有些人故意没有吃饭就来，因此就大吃大喝，后来迟到的人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吃，没有办法喝，因此他们说他们就因此滥用了这个圣餐来保住他们自己肉体的需要。所以保罗说，你的态度首先一定要正确，然后第二是什么？你要有怎么样，要自我省察。看旁边，要自我省察。保罗说，你要自我省察，求神那天来关照你，看看你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看看你什么需要认罪的地方，来到神的面前，神的宝座面前，施恩座面前，必须自我的省察，求神来关照你，你在言语思想上是否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必须认罪悔改，才来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第三方面，要辨明是主。刚才旁边要辨明是主，要辨明是主的身体，是主的宝血。虽然这只是一个无效饼，但是它却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破开的身体。虽然只是一个葡萄汁或者葡萄酒，但是却是预表耶稣基督要流出来的宝血。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不辨明这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你就吃喝自己已经定在自己身上的罪了。因此，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态度要正确，自我省察，然后呢，要辨明是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不但没有领受祝福，反而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那我们看看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这个圣礼。教会里面其实有两个圣礼我们必须遵行的。第一个圣礼是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第二个圣礼就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那你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设立圣餐呢？他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是非常健忘的人，我们很容易忘记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特别年纪越大越容易忘记，对不对？ 你上楼梯上去，本来是记得要拿一件衣服下来，上到一半你就忘记了到底要上去还是下来。年纪越大你就越会忘记，所以我们非常健忘。所以耶稣就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给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什么提醒呢？首先提醒你耶稣爱你。跟旁边说，提醒你耶稣爱你。提醒你耶稣爱你。我们大家都非常需要爱，我们到处寻找真爱，不能借助是人际关系也好，或者借助我们的朋友夫妻的关系，希望能够寻找真爱。但我们知道说，在世上没有真正的爱，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们爱随着环境随着事情的改变而改变，但是真正的爱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耶稣就提醒我们他爱我们，透过这个圣餐。怎么讲呢？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当耶稣基督知道他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呢？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将要被杀被卖升天复活。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怎么样？ 就爱他们到底。什么叫爱他们到底啊？就是不离不弃的爱嘛，爱你爱到永远，不论这环境怎么改变，人事怎么改变，我仍然是爱你爱到底。这个爱是不离不弃的爱，这个是永恒的爱，这是永不改变的爱，不是世界你可以找到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能够领受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永远爱你爱到底的爱。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怎么表现他对门徒如此爱到底的爱呢？他就要快被出卖，然后被抓被审判，然后结果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你想象他心情是何等的沉重。当他来守这个逾越节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门徒们都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来看看第四节，十三章第四节，就离席站了起来，正在享用逾越节的时候，他就离开他的座位，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熟的毛巾擦干。你可以想象吗？耶稣基督这时候已经让门徒知道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那位救世主。他就在这个时候就替门徒们一一的洗脚。你可知道当时洗脚这样的一个习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事情，连犹太人的奴仆都不做这个事情，只有外邦的奴仆才会替他们的主人洗脚。没有想到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子，他竟然为这些门徒们洗他们的臭脚，而且一个一个的洗，连要出卖他的犹大他都帮他洗脚。你可以想象犹大当时心中里面有何感受吗？不但是如此，他也替那将会三次否认他的彼得洗他的脚。你想彼得会有什么感受？耶稣就是如此的谦卑来告诉门徒说，我就是爱你们爱到底啊。因此每次当我们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承认，主啊，我们需要爱，谢谢主你爱我们哦，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为我们舍身流血。虽然我们过去可能你会像彼得一样多次否认耶稣基督，不敢为神做见证，但是耶稣仍然爱你，阿们。虽然说你会冷淡跌倒退后甚至离开主，但是耶稣基督仍然爱你。圣餐就告诉你说，耶稣说，我仍然爱你。因此今天当你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在你的耳边轻轻地对你说，我爱你，我为你流血，我为你舍身，就好救赎你脱离罪恶，让你有新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阿们。这是第一个圣餐提醒我们的，耶稣爱你。然后第二圣餐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你什么？耶稣的牺牲。告诉旁边说，耶稣的牺牲。爱心和信心有两个共同点，他们必须怎么样？要有行为，要有行动。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爱心没有行为也是假，也是死的。因此耶稣基督爱心的行动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为我们牺牲，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付上了最大生命的代价。这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这是为什么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每一次都有这个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开了，这是我的宝血为你们舍的，使你们罪得赦免。再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上的最大的代价，他自己生命的代价。你觉得这个代价容易吗？其实不容易。我相信这是耶稣基督在三年半在世上公开服事当中最困难的一个决定。困难到的地步，他必须来到父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迫切的寻求。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被抓拿之前，他带了三个得意的门徒，就是彼得、约翰跟雅各，到客西马尼园去，在那里祷告。为什么心里祷告？为要来的抓拿、背叛与审判跟定时家来祷告。我们来看看在这个马可福音第14章34节到36节，耶稣对他的门徒彼得、约翰跟雅各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可以想象耶稣从来没有如此的表达心中里面的忧伤难过，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需要三个门徒陪伴他，给他鼓励，给他打气。他就稍微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什么时候啊？就被卖、被判，然后被钉死的时候。36节非常宝贵，我们一起来念来。他说，阿爸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马太福音也同样告诉我们说，马可福音也同样告诉我们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不但是一次如此祷告，两次如此祷告，三次如此祷告，圣经里面出现三次，告诉你已经到了极限。他是用何等的盼望，主啊，若是可以的话，父啊，求你用别的方法，不要让我上十字架，让别的方法来代替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赎世人的罪。三次如此的祷告，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说，他祷告忧伤到一种地步，血跟汗掺杂在一起，滴在地上。这是何等何等大的牺牲啊！耶稣被鞭打，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流下血，整个身体血肉模糊，身体的痛苦，我觉得他耶稣可能还能够承担得起。这些官府、这些长老、文士、这些路旁观望的人对他的羞辱、对他的吐唾沫，这些他都能忍受得住。你可知道他最难忍受的是什么吗？最难忍受是什么呢？你可以看看马太福音第27章46节。最难忍受的是，就是这一个时刻，大约三点钟，挂在十字架上，大约三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叫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各大尼。”意思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伤心难过到那地步，用他的母语亚兰文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各大尼。”中文翻译成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可以想象耶稣心中 那痛苦的呐喊，那无奈的呐喊。因为你知道吗？33年半的时间，父神从来没有一刻离开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当他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登上变相的时候，告诉彼得跟门徒们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他所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啊。但是当耶稣基督为了承担我们世人的罪孽，你我的罪孽的时候，被挂在十字架的那一刹那，当天父看到众人的罪孽都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就在那一个时刻，天父掩面不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才呐喊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可以想象心中那种痛苦，那种无奈吗？不是为了别的，只为了拯救你和我。十字架应该是你我挂在上面的，但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做出了最大最大的牺牲。因此每次当我们来到领受耶稣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我们要心存感恩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耶稣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死，所以我不必死；因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我不必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代替了我所有的罪孽，被挂在十字架上，让我能够有新生的生命，让我有更丰盛的生命，让我有永生的生命。因此每次来到圣餐前的时候，你要存着感恩的心，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这么爱我，为我牺牲。阿们。第三方面提醒你什么？提醒你耶稣的托付。跟旁边说：“提醒你耶稣的托付。”提醒你耶稣的托付。使徒保罗非常清楚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因此当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在第11章的26节，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什么呢？你们每逢，我们看一看，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讲的是圣餐，是表明什么？主的死，只等什么？只等到他来。哇，如果只是说你们每逢吃的饼喝的杯是表明主的死就结束了，那我们非常的可怜了、耶稣死了，仍然在坟墓里面没有复活。他说吃了这个饼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呀、表明主的死在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表明这个字是用来是说 proclaim， 是要宣告宣扬主的死，大声的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换句话说，每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来宣告，要宣扬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死，而且死而复活了，而且把重要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要继续完成他要我们所完成的托付和使命，直到他再来。 去过以色列呢，以色列人都知道，每次我们都到那个克西马，到那个耶稣基督的空坟墓那里，看到这个坟墓是空的，外面一个牌子写着他已经复活了 He's alive。 我们这些如今还活着的人，就是来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花了40天的时间跟门徒们在一起，吩咐他们，一而再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能够离开耶路撒冷，只等到父神所应许的什么圣灵。然后就把重要的托付给门徒，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一起来读，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怎么样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不是说做为我做见证，乃是做我的见证， Be my witness， 是主的见证人。换句话说，他们要领受圣灵的时候就得着能力，就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什么证人啊。证人是做什么呢？就告诉人说，我看见，我听见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这是耶稣就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初代的教会的信徒，他们明白这个真理。当五旬节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恩膏，就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那么第二天，他们到圣殿的美门里面，看见一个40几岁、生来瘸腿的人坐在那里，向他来求周济。彼得看着他说：“定睛看着我。”他看他的时候，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尼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拉着他的手，这人就站起来，又站又跳，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带来医治的能力，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托付。没想到，官府跟长老跟文士们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就把彼得跟约翰抓来，问他们说：“你们是凭着什么能力，奉谁的名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彼得跟约翰就非常大胆的再次来宣告，是奉拿撒勒的耶稣基督的名，他从死里复活了。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官府跟长老跟文士们就傻眼了，这些人是谁呀？根本是没有学问而且目不识丁的渔夫啊，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样的一个胆量，敢跟我们作对呢？我们来看看在使徒行传第4章13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文，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什么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什么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坐，就无话可驳。换句话说，神透过神迹奇事来证实他们所传讲的道。当这些官府的人看见彼得跟约翰有如此的胆量，就知道说这个是没有上过幼儿园，没有任何学位，没有任何学历的小民啊，很普通的人啊。他们只有一个结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我们看到说，学位、学历、经历固然是好，但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跟过耶稣。不论你没有文化没有文化，有学位没有学位，只要你是跟过耶稣的人，你的生命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就那像狮子那样的一个胆量，你就从神那里来的智慧，站在官府面前的官府是有权柄能够置他们于死地的，他们竟然如此不害怕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阿们。结果这些官府们就吩咐他们说，你们不得再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情。你想想看，彼得约翰怎么说？好了好了，我们不讲了不讲了，我们乖乖的，就你放过我们一马吧。不是，看看第4章19节，彼得约翰却说什么？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哇，哪里像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听从神，不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听从你们，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彼得、约翰跟门徒们，他们亲眼看见了复活的耶稣， 所以他们说，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哪怕这付上我们生命的代价，我们也不能不说，因为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这是耶稣基督所托付给门徒的，也是托付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的。因此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什么工作，什么身份，你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是耶稣的见证人。阿们。那旁边说，你是耶稣的见证人，你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的生命被翻转被改变，你的婚姻被更新，你的疾病得到医治，这是你所听见所看见的，你不能不说。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就是他的见证人。这是圣餐提醒我们的，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要来宣告，是要宣扬主的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了，直到他再来。阿们。上个礼拜我跟林牧师还有其他两位牧者，我们去东马来西亚沙拉越参加世界华人福音会议，这个非常大，五年一次的世界华人会议，这是第十届，第十届，有从50几个国家1700多位各个教会华人教会的牧者、宣教士跟机构，还有牧者的代表、教会的领袖的代表，一起齐聚一堂，做什么呢？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托付，就是福音的使命，还有国度的使命。阿们。我们看看这张图画，它的主题是时代聆听与神共创。聆听这个时代的需要，与神一起共创，把神的福音能够传遍到普天之下。看下一张图画，1700多位领袖齐聚在一堂，一同来思想福音跟神的国度。许多从世界各地来的讲员，他们一口，林牧师是其中一位，异口同声的都说，这个福音的大使命不是靠一间教会或者一间机构能够完成的，乃是全球的华人教会、全球的教会必须同心合意、齐心努力，才能够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托付，完成福音的大使命。这个机会是要整体的教会、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各个族裔的教会都要怎么样合而为一，同心一起为福音的大使命、耶稣的托付，我们才能够完成。当中有很多跨文化的宣教士回来做见证，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有一对从新加坡来的夫妇，他们是非常成功的这个建筑师哈，就是林宝燕和他先生陈正生，非常年轻，他是 Love on Ukraine 的创办人，就爱在乌克兰的创办人。怎么讲呢？这对夫妇是非常成功，在新加坡已经拿了好多这个设计奖，包括新加坡机场的第四个 Terminal 4是他们所设计的哈，所以他们蒙受神的呼召，就毅然决然地把他们新加坡的生意关掉，然后变卖家产，夫妇两个人到哪里去？到乌克兰去，来帮助这些难民，向这些军人传福音。看到这图画，你知道乌克兰战争是2022年2月27号爆发，2月24号爆发的，他们是在2022年还不到3个月的这时间，他们5月份就穿着防弹衣，带着这个铁灰头盔，到这个战争的最前线，向这些军人来帮助他们，向他们家人难民来救济他们。他们为他们设计了超过500多间临时的房子，帮助他们能够躲过这非常寒冷的冬天，帮助这些家人。令我非常感动的是，这对夫妇他们去的时候，连当地人都说，你们特别看到这个林宝源，他说你眼睛小小的，然后又黄皮肤，但是你的心却是很大，哇，非常的大的心来帮助他们，非常感动，每一个接受他们的爱心都流泪满面。他讲了特别一个见证，有一天林宝源这个姐妹到这个战场去，想去慰问这些当地的军人的时候，没想到头上忽然间飞来一个无人机，要来轰炸他们。他就叫军人一起跟他一起说，一起喊说耶稣耶稣，他们见到一起喊耶稣耶稣 Jesus Jesus。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他们在喊叫耶稣耶稣的时候，忽然间飞来鸽子，这个鸽子来的时候就把这个无人机给弄坏了，救了他们生命。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林榜以为说他今天就要战死在战场，没想到他们讲耶稣耶稣的时候呢，忽然间鸽子就来把无人机弄坏了。这些军人因此看见这样的神迹，都信靠了耶稣基督。阿们，哈利路亚。那你说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什么动力催使他们变卖他们新加坡这么成功的事业，到这个战火连连的乌克兰最前线服侍这些难民跟军人呢？因为爱。他说如果有爱你就有权柄，如果你有爱你就有权柄。这也是使徒保罗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动力。你看使徒保罗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使徒当中是最受最多逼迫的，最多患难的，最多攻击的，但是他却仍然能够坚持到底，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至死忠心。使徒保罗的动力在哪里？两方面。首先第一，我们看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章的20节21节，他说在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叫凡事犯难，无论是死是生，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首先呢，第一个动力是什么？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和服侍。阿们。告诉我们说要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和服侍是能够帮助他在多么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能够持续到底至死忠心。无论在生或者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的动力是从哪里来？是从基督而来的，是从基督为他舍身流血，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再次提醒，因为是基督的缘故。第二个动力是什么？是因为基督的爱。哥林多后书第5章14节15节说什么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基督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一起的读15节来，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是保罗继续能够为主不畏惧逼迫患难死亡的威胁，能够持续到底至死忠心的一个动力，是基督的爱。这里说激励了我，在原文的意思这是 被推动的意思。每次他或者灰心想要放弃的时候，基督来再一次推动了我，再次激励了我。因为他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因此我们这活着的人必须为那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这是圣餐提醒我们的，死而复活的主给你给我的托付，是要成为他的见证，要使万国万民都做他的门徒。所以保罗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是要宣告宣扬主的死，只是等到他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餐提醒我们，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但是却为我们付上了最大的代价，继续给我们动力，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持续不断的来跟随他。所以每逢你领受圣餐的时候，再一次来思想，因为耶稣爱你，因为耶稣的牺牲，因为耶稣给你的托付，让你重新委身来完成他所给你给我的托付和使命。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舍身流血，并设立这个圣餐，提醒我们，好让我们不要忘记，因为你说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餐桌前，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再一次态度正确，自我省察，辨明是主你的身体和你的宝血。谢谢耶稣如此的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那么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如果你进来的时候还没有领，没有这个饼和杯的话，我们招待会给你饼哈。圣餐乃是耶稣基督为门徒和我们所设立的圣礼，是为基督徒所设立的。如果你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洗礼成为主的门徒，今天请你暂时观礼，请你不要领受，因为你要明白圣餐的意义，辨明主的身体才领受。我们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这时候在主的面前，像保罗所想的， 我们来自我省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默祷，求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那么在神面前我们愿意认罪，愿意悔改，好让耶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涂抹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至于吃喝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默祷认罪悔改。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主你为我们预备你的身体和宝血。我们承认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得罪了你，得罪了人，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虚伪，我们的假冒。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在言语行为上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主啊，求你也赦免我们。那么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承认我们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过犯。主，你说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必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那么今天在领受主你的身体你的宝血的时候，再一次能够宣扬宣告，主你为我们死而复活了。我们期待主你的再来，我们要更加殷勤努力地做主你的工，完成你的托付，完成你的使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为这个饼，为这个杯，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做出了最大最宝贵的牺牲，舍身流血，就是为了要来买赎我们，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从死里复活，战胜过死亡黑暗魔鬼的权柄和权势，给我们复活的生命，给我们得胜有余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旧事都已经过去了，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更新了。主，我们感谢你们赞美你，再一次谢谢耶稣这么爱我们，而且爱我们爱到底。谢谢耶稣。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预备饼和杯，你的家中如果有其他人跟你在一起的话，你可以推让一个做代表的，让我待会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一同来领受主的圣灵，主的宝血。当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举起饼来祝谢了，破开，递给门徒，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你们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每逢你们喝这杯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我们就是一起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那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当这个饼和这个杯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主啊，让你的爱也再一次融化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那么再一次领受主你的爱，领受主你的托付，心存感恩，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给我们的新生命，复活的大能，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能够有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活，而且是得胜并且得胜有余的生命和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你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主你的宝座面前，领受主你的恩典，领受主 你的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时候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为六月份七月份的代祷卡，我们来感谢，我们来祷告。首先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六月份七月份你为我们成就了许多事情，为家人已经受洗的手术成功，心脏功能改善，得到工作，还有完成学位，找到合适的住所，家人关系已经改善，已经怀孕，得到还有实习的机会，与属灵同伴考上理想学校。主，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谢与赞美，因为你亲自为我们成就这一切，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时候我们要为有病痛的身体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你医治的恩膏，医治的大能，这时候永留在他们身上，为红线，为红斑性苍蓝蓝疮祷告。主，为躁郁症，为吞咽困难，心脏病，为腺肌症，前庭神经瘤，主要颜面神经麻痹 ADHD， 骨盆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甲状腺功能失效，腿部静脉曲张，肺腺癌，结肠癌，子宫内膜癌，强迫症，阿兹海默症，淋巴疾病，忧郁症，脸部肺部肿瘤，肾功能的问题，还有肝脏移植手术，鼻腔手术，关节炎，还有关节炎替换手术能够康复。我们为这一切有病痛的弟兄姐妹，主你这时候亲自按手在他们身上，因为主你所说的鞭伤他们已经得医治了，哈利路亚，领受你医治的恩典，这时候永留在这些病痛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里为我们当中为家人亲友信主来祷告，夫妻关系的恢复，家庭和睦，主啊，求主你亲自做成那个工作，为需要找工作的、实习机会的、申请绿卡的、申请学校的、找房子的、寻找婚姻伴侣的、能够怀孕的，求主你亲自成就这一切事情，要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也为教养孩子的智慧、买卖房子的时机、证照考试的准备，在外求学的孩子有属灵的家庭和团体的生活，还有创业的道路、生活工作，有主的智慧，法律案件或公正的审判，断开网络游戏的瘾，还有不良恶习的捆绑，求主你亲自破除这一切，让主你自己亲自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成就，哈利路亚。为财务的困境，求神来开路，主啊，你自己亲自供应他们的需要，将进行的手术，求神你保守。我们将这一切的需要带到主你施恩宝座面前，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你应许我们说，这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而且我们要住在主你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这是感谢大美主。待会你可以把用过的圣餐杯放在纸袋里面，待会放到外面的这个垃圾桶里面哈，我们一起起立唱首回应诗歌。那我们以爱耶稣的心来唱《深深爱你》。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
孩子，深深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每次我们来到主的桌前，领受耶稣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应该对耶稣说：耶稣，深深爱你，深深爱你。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那么再一次领受主的爱，我们来爱耶稣。爱耶稣的表现是爱我们身边左右的人，爱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爱是要有行动的，爱是要有行为的。耶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我们同样爱耶稣，也将主的爱能够分享给我们周围身边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朋好友。求神帮助我们，那么今天走出这个大堂的时候，求神的爱随着我们，到我们的家，到我们的公司，我们所工作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爱。阿们。让主的爱再一次充满在我们里面，求神再一次充满我们。再次来唱深深爱你，来。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哦，我爱你，耶稣。
哦，我爱你，耶稣。
今天是第一个主日，我们有一段医治的时间。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医治的时间之前，我们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时候有病痛在你身上，或者身上有一些的精神或者是心灵上的压抑的话，请你是按手在你身上有疾病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宣告，一起来领受神的医治在你身上要发生功效。阿们。就是按手在你身上有病痛的地方，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医治。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宣告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主，这时候求主你医治的恩膏，医治的手按手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从我们的头顶到我们身上有病痛的地方，释放主你医治的大能，吩咐所有的疾病的灵离开我们，所有的癌细胞要枯竭衰退死去，离开我们的身体。哦，所有的忧郁症，所有的肿瘤都要消失掉，哈利路亚。所有的关节痛，所有每一个疾病的灵都要离开我们的身体。主，你亲自将那医治的恩典，就耶稣的宝座留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我们宣告，主，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主你医治的恩典，医治的恩膏，就是永流永流在每个病痛的身上，每个按手的地方，你亲自释放你的大能，释放你的大能，吩咐一切的疾病离开我们。因为我们身体是你圣灵的宝殿，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是活泼的，是要来服侍你，是要敬拜你的。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你医治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阿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们当中，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教会很久，但是还没有决志相信耶稣基督，包括网络上的朋友也是如此，这是最好的机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他为你舍身流血，就是来救赎你，脱离罪恶，给你永生的生命。好吧，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讲大声一点，让你自己可以听到，表示你心中这样的一个 决定。阿们。预备好了吗？一起来跟我做这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这么爱我，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我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给我永生的生命。现在我打开我的心门，欢迎接受耶稣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的救主，赦免我的罪，让我能够爱你，让我能够一生服侍你，让我能够一生敬拜你。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如果你做这个决定，网络上或者现场，恭喜你是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三件事情，首先你至少告诉两个人，今天你决志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那记得扫描一下 QR code， 让我们知道这个决志表，那弟兄姐妹可以帮助你。第二件事情呢， 记得买一本圣经，好好的读圣经，可以先从马可福音来读，明白耶稣基督所做的神迹，所说的话，让你更加认识耶稣。第三件事情，记得每个礼拜来到主的殿中，一起敬拜赞美主，亲近主。阿们，阿们。好，今天在等一下聚会完了以后，我们会有医治祷告的时间。如果你身体上有任何的疾病，你需要弟兄姐妹为你祷告的话，请你能够留下来。我们就先请祷告的同工先到前面来，医治祷告的同工先到前面来哈。好，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谢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谢谢主今天愿意决志相信你的人，主你的圣灵就内住在他们心中，给他们能力成为主你的见证，也就能帮助我们，他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带着主你的爱，能够去爱我们身边左右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的爱，让世人看见，能够归荣耀给你。谢谢我们的主，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交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人说，耶稣爱你爱到底。有效的弟兄姐妹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代表团队已经在前面为你祷告，为你医治。